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如果有教育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您觉得陈老师能帮到您的，欢迎您打热线或者是用简讯的方式提问，都非常的欢迎。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接下来就请出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陈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啊，在美国现在有一个人特别的hot， 热门啊，大家都在议论他。这个人呢是马斯克哈，因为从川普当了总统以来，他大刀阔斧的领着他的这个 Dodge 部门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想跟陈老师提他呢，并不是说他在这个治理国家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动作哈，倒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谈一个症状，就是马斯克他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他公开的承认说他被诊断是阿斯伯格症。那在美国现在应该是这个被归为了自闭症的一种哈。其实不仅是马斯克，我查了一下好多的天才，凡是你觉得他天赋异禀智商超高的你像什么爱因斯坦啊，有人说牛顿啊，特斯拉呀，莫扎特啊，全部通通都是这种来自星星的孩子哦。
是，
所以其实作为家长哈，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但是陈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现在就是有这种问题的孩子其实比例也蛮多的。
对，而且就是我曾经查过一个资料哈，当然这个不能概括全部的现象，但是它说明了一个事儿。曾经呢有一个机构，它大概在5-6年前吧，他当时的服务量哈，一年大概是100来个孩子。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快速的成长，成为员工大概有120名。
哦，
然后他的服务量大概上涨了快要10倍。
哇哦，
嗯，
那很不错哦。
基本上他可以让我们知道啊，可能在就是家长或者是教育系统里面，如果老师对于这样的认识他是比较清楚的哈，而且也不觉得他是一个不能谈的话题哈，甚至可能在治疗上或者是在教育上面有一些突破的话，那这个数字很明显的它是非常容易往上的哈，就是他有可能原来只就是1000个孩子，那只是他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没有被报道出来，或者是他没有去申请这方面的特殊服务这样。
其实说的是陈老师，就是有些家长他才发现，他就是我看社交平台上有些家长说，当自己的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之后，回过来他做自我检查，发现自己也是自闭症。就是在早些年代这个事情没有被别人重视，也不觉得你可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就严重了，直到你发现你孩子哎呀什么社交障碍啊，这个那个问题出来了，你才会领着他去检查。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就是比较在思想上比较进步一点哈，就是愿意接受他，然后愿意去面对，然后去找寻方法。那当然如果你要使用一些特殊服务特殊教育的这种资源呢，它一定牵扯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国家的税收，对吧？你国家的预算你一定要拨出一部分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在大概30年前我之所以在台湾另外一个大学教书，也就是当时呢那个联合国有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宣告吧哈，就说一个国家它有多么的文明，跟这个国家的预算是不是重视这种特殊孩子的教育权利有很重要的相关。如果你认为它 可能跟所谓一般的孩子表现不太一样，然后你就放弃他，你不重视他的这个人权的话，那这就不是一个文明国家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OK，在美国这方面还好啦，其实政府会给你一些财务上的支援呀，会派出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人员来支持你的家庭啊。但是陈老师，其实说白了，家长他们的角色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对，因为家长他基本上是从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哈，然后也比较是提供关键的因素。你决不决定让孩子去接受评估，然后接受特殊教育，家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当然，在这个就是比较成熟的系统的国家里头，基本上家长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他这个是很现实的哈，就是一旦他愿意承认或者愿意去面对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支持他的环境如果比较好，那他当然愿意更容易去踏出这一步嘛哈。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陈老师，我也是在看像马斯克啊这样的天才型人物的时候，我就引发了一个思考，我发现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哈，其实自闭症有高能的，有低能的，高能的就是他天赋异禀哈，智商超高的那种，往往啊他们是来自高知家庭，换句话说，有的就是高知家庭，夫妇俩都特别优秀，但是他生了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这个很有，就是很让人觉得引起注意的一个现象。过去我们都觉得，高知这个学习特别好，学霸，你找对象可能找个学霸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现在好像换一个方向，会觉得说，也许他就带有潜在的那种自闭的基因，会不会？这是我在想哈，因为你想啊。像马斯克这种人，他天才吗？他就很专注朝一个方向，能够成为学霸的人，他也一般的是智商超高。第二，他非常专注，只是
是这样，但
对，
是我觉得这个现象也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就是我们就是长久以来吧哈，就是大家会容易去希望孩子成为学霸嘛哈，
对，好像这个就
啊。
很好，都是期
哎，
望，
对对对，好像你一旦成为学霸，好像你此生无虞，对不对？
对对对，不
啊，
用担
那
心了。
这个的确是这样子嘛，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想想，因为摆在眼前的不完全是这样。我记得我就是几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自闭症孩子的时候，当时是因为家长有一对家长，他们都是博士毕业的，应该是都是博士毕业的。然后有一个在做博士后研究，然后还是非常好的大学。那刚好因为他认识我的同事，然后我的同事就跟他们说，他觉得他们的孩子应该是很有机会被培养，就是这个孩子比较独特的那个部分哈，的这个天赋出来这样，但是呢，这个孩子很明确的被诊断，他就是自闭症的孩子这样，啊，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当然你学理啊，你书啊哈，或者是老师在训练我们的时候，当然有那些概念，但是第一次真正去碰到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内心里面还是有点冲击的哈，因为。就是您说的这个父母双方其实都是高知家庭啊，然后，在学术上的表现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那个我们自己就有的观念就也有的时候也是要缓冲一下，会觉得说，哦，我们一向追随的哈的那个目标哈，或者是那种人的偶像，诶，结果要打破我们的一些期待。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的心理上面需要做一点调试的这个事情。
好的，讲到这儿的话呢，陈老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他是 通过简讯向您提出问题哈。我们先把问题呢跟您表达一下，然后我们要休息一下。等回来过后呢，请您解答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帮着出出主意哈。我们这位听众他先说，是每周都不忘记听陈老师的节目啊。那很显然他非常喜欢您的节目。然后他说他现在呢有个苦恼，就是孩子不愿意练钢琴。他就想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诱导管理孩子每天都能练钢琴。特别是遇上孩子说不喜欢练琴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教导或者是管教孩子。特别提到孩子的爸爸哈，面对这个不愿意练琴的孩子会大喊大叫啊，那如何这个也帮助家长也能够缓解一下他们的压力哈，培养一下他们的耐心。那他的家里是两个小孩啊，都是男孩，一个10岁，一个是5岁。10岁的哥哥已经学琴1年了，他每周二当奶奶来家帮他们做晚饭的时候，他就坚决不要练钢琴，奶奶不来家里的时候他就愿意练钢琴。对，这就是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我想这样的问题或许哈，在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家里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呢，请陈老师帮忙给出出主意。那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都欢迎您。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陈老师，刚才的听众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导不愿意弹琴的孩子，让他能够坚持每天练钢琴，还有就是父亲常常没耐心，这该怎么办？
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牵扯比较多的因素的一个问题哈。小朋友，就是家庭有两个孩子，对吗？
是两个男孩，10岁和5岁。
对，第一次我收到这个简讯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要表达一点哈，就是孩子的年龄跟孩子的性别，他每个阶段不太一样，那每个阶段能理解的事情不太一样，所以年龄跟性别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哈。就是在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帮助者不一定是父母啊，就是老师啊或其他的照顾者，一定要这样的概念。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5块钱这件事情，对一个3岁的孩子跟对一个10岁的孩子，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3岁的孩子对于5块钱，他可能就是一张纸的概念。那对于十岁的孩子，5块钱来说，可能可以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吧？
对，是这样。
对，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道他提出的问题指的是5岁的那个孩子呢，还是十岁的那个孩子碰上了这个问题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性别，因为孩子的性别发展，他也相对牵扯了脑部结构跟内在的很多荷尔蒙的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它牵扯了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对于情绪的感受跟表达力。女孩子她的这种表达力是比较早的，就她的语言发育比较早一点，所以你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小女生，你要她描述一件事情，跟大部分的小男生要让她描述一件事情，你觉得哪一个你听得会比较懂一点？
女孩子通常语言上比较
对对对对对。然后女孩子表达的这个事情呢，她其实伴随她一生，因为她基础比较早就打得比较好嘛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等到有一天你成人呢，这个结婚呢，你有的时候会对你的另外一半可能有过多的错误的期待，因为你自己在语言上很会表达，所以你相对你也希望对方也能够像你这么会表达。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男性，所以他其实不能说他天生不会，而是说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发育的确是比女孩子晚一点点， 当然，他在这方面晚一点，他在另一方面，他可能就是比较强一点，比如说体力上的表达表现，对吧？好，
嗯哼。
那也因为他们这样，然后再加上后天大家的一些观念，就造成了男孩子失去被语言表达训练的机会，相对也比较少一点。所以可想而知，当他们成为爸爸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一急起来，他可能觉得他使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因为可能他在语言表达上就是比较不够啊，被训练的不够，或者是那个环境也比较不够，然后就让他在他比如说30多岁、40岁碰到孩子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那个语言量因为不够嘛，或者是习惯上不够嘛，那当然就急得不得了了。所以我觉得在解决问题之前，应该是有一个。对这个现象比较持平的一个观察，跟一个理解，那再下来你的对策，我觉得才会可能比较适当一点。
所以陈老师觉得说，爸爸对着这个不愿意配合的孩子生气大喊，是因为他语言表达能力不足吗？其实我怎么觉得是他的耐心也不太够，或者，
耐性也的确，这个都是要被训练的哈。基本上，天生下来你就耐性很足够的小孩，刚开始你是会担心的，你会担心他是不是没有感觉，你会担
对
心
的。
他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哈。所以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是不多的啦，因为孩子他，对，孩子他的生理条件是有限的。比如说他的耐饿度，他是很明显的就是低于成人嘛，所以你要求一个孩子很有耐心，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哦，
他
不，
这
陈
个
老
就
师，
应，
我是说，爸爸，孩子的
对，我
爸
知道，
爸。哦
对，就
，OK。
是因为爸爸他在小的时候，我想不是只有这个爸爸，大部分男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孩子本身的专注度，他本来时间就比较少，那更何况男孩子。那更容易在这一方面是被忽略掉，所以你很少除了要求他功课表现，所以你必须耐着性子把我这个作业做完，以外，那在其他对于人沟通上面的这个耐性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他是一个学霸，然后一下子被诊断出他是一个亚斯伯格症，或者他是一个所谓的自闭症，然后大家会心里头一定会有一点失落。那么学霸怎么会这样呢？事实上，这个是我们自己后天观念的一种阻碍。
我们听众有提问题的听众有补充哈，他讲的是10岁的老大男孩子练 琴，周二不太
OK，
愿意练，嗯，
好，然后好像练了1年了嘛，那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一定要找回原点，为什么这个孩子要去练钢琴？是因为他自己喜欢呢？好，那如果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要求家长哈，这个也是有的哈。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很冤枉，
对，因 为
不
你要
是
投
我
资
逼
哦，
他的，
要买
对
钢
对对，不
琴
是，
啊，要。
对对对，然后不是我逼他的，我还要牺牲我的时间载他去上课啊，等等哈，是小孩子要求的。那有些小孩子就会让你觉得怎么一下子那个兴趣就没有了啊，然后啊，这个就家庭之间的矛盾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会建议要解决问题，要先回到那个原点，他到底为什么，要去练钢琴啊？就是因为家长很有心要去培养他，这没有错啊，就培养孩子有一个乐器这样的一个技能，这是很好的事情，这可能可以伴随他一生，帮助他解决他以后工作上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更何况在申请学校，可能这也都是加分的哈。那既然乐器或者是音乐，它事实上可以带给人在生活上面有美好的这种可能性的发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思考说，让这个孩子进入钢琴的时候，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他自己的内心上喜悦的发现。好，比如说了哈，比如说假设他的确是因为自己觉得很好，然后他。要这个，要求父母给这个东西，那我觉得父母呢也可以，就是有这个机会。你看，他又是男孩子哈，然后给他机会，让他去描述多一点，让我们来理解 说，哎，他到底喜欢上了什么？他是喜欢的，比如说他的同学有一个很厉害的啊，他看到了，他喜欢那种感觉，他也想要成为 hero 一般啊，因为在孩子的这个同侪的过程里头，小孩子很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尤其你看他又是十岁，有的时候十岁的孩子听老师的话跟听父母的话，哎，听老师的话是比较容易的。
那是，
啊，你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小孩他会经过一个阶段哈，就大概也是十岁左右这个阶段，他会突然有一种感觉，觉得父母没什么学问，老师比较厉害。
对，
啊，他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对孩子引导的过程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去找回他的初心。第二个就是知道了他的初心之后，你把这个步骤呢，就是切得比较细腻一点。好，那在切的细腻一些的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一种安全感，让他知道说，我之所以要了解的这么详细，不是因为妈妈或爸爸要阻碍你做这件事情，反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完成你的心愿。所以，到底什么原因让他要去练钢琴？然后为什么选择的是钢琴？
那陈老师。我们家长并没有说哈，是家长安排学子，还是孩子练的，还是孩子自己要练的。我估计有可能是家长希望孩子去练的，所以可能一般家长让孩子练琴，培养他们的一些音乐素养啊，或者是锻炼他们这个手指一动，大脑怎么样的发育啊，还有他培养他的专注力呀，他的耐力呀，这些都大部分是一般家长的想法。如果是家长想让孩子练，那又该怎么办呢？
那我会先，要是我的建议，我会先让孩子从欣赏开始。你记不记得我们前几期的节目也在谈欣赏的能力嘛？哈，那欣赏这个钢琴的声音，欣赏钢琴的造型，钢琴的造型也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它也挺有意思的哈。然后钢琴的制作的过程。如果有机会带他去钢琴工厂去看一看，如果没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网络上可以找得到一些制作钢琴的纪录片，那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哈。然后，钢琴为什么被称为乐器之王？所以你可以想象哈，一个人他可以去驾驭一个所谓乐器之王的乐器的时候，那他是不是也有王者的风范？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哈，
哎，对，
激励
就是
孩
让
子。
孩子，对，让孩子知道说，你看，在你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优雅的事情哈，非常这个优美的造型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我跟你爸爸呢，非常愿意就是提供这样的资源，然后让你能够去有一趟这样的享受的旅程，那是一种王者之旅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王者。王者不是哈，手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原子弹的武器，然后可以去压迫所有的人，那叫王者不是的哈。王者呢，三横一竖王，他是通天、通地、通人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王者，我觉得中文这个传统的这个正体字是非常厉害的，他的每一个字都有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内涵哈，王这个字呢，它是通天的，他会知道，哎，我们说浅薄一点的哈，他会知道说下个礼拜要不要下雨啊，这是通天的哈。那再厉害一点的会知道说，那这个10年后它这个趋势可能是什么啊？然后呢，他通地，他也会去爱护土地，他会去欣赏土地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变化，然后很感恩，他跟人之间的相处。他是一个王者，他通常是一个风向球，他是可以让很多人，臣服于他的一个人，在他的，当然你在美国，他不是，他是民选的时代嘛，哈，但是他是有王者的魅力。你说谁不想成为这样的？尤其是男孩子，在他的幼年时代，通常他都会想要成为一个 hero 嘛。所以你看美国电影里头，什么美国队长啊、蝙蝠侠呀、啊，多少年了，至今不衰。
好的，非常有意思啊！要用英雄的角度啊，王者范儿来激励一下孩子，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呢？那节目到这儿，我们要休息一下，热线是888-275-1628，休息过后马上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 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为您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888-275-1628。陈老师，刚才那个讲钢琴，孩子练钢琴啊，我就想到这么样的一个角度啊，就是咱们在开始的时候讲的是自闭症嘛，那对于自闭症的孩子，他有高能的，有低能的，然后有些就是高能的里面，他就有一些特别擅长的部分，但是擅长的又不太一样。有的他擅长用图片思维，就是他看一个东西，他的记忆是超强的，看一眼就能记住。有的是就是数学脑，有的是音乐脑，有的是运动员的那种身体运动思维者。就是它不一样，这是对于这一种患者哈，自闭症者。那其实我们正常的孩子，其实我猜想他们的大脑发育也是各有特色的。那有没有可能某些孩子他就是对音乐不来电，对练琴，那你可不可以就让他去打球或者是怎么样哈？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这个请您一会儿再给我们这位家长回应啊。那这会儿我们是李先生也在线上了，我们也来听听看李先生想发表一些什么样的见解啊。李先生您好，欢迎您。
陶伟陈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面这个家长哦，请这个爸爸跟这个妈妈先去把琴也学一学，另外再来就是朋友他的前妻已经离开很久了，自的钢琴在家里面放在大大的客厅里面很漂亮，结果前妻走了，对不对？那他那个钢琴也没用了，现在亲戚来了要住，想把客厅隔成一个房间，那个钢琴想要送人家或者卖人家，又觉得很可惜，3万块的东西，那就这样子。那我今天想要请教陈老师的是一个某一种情形下还要带着孩子，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专心工作，对不对？后来弄到我连工作也没了，
婚姻破碎，带着顽皮的孩子工作失去了，那在交友的环境情况之下开始觉得怪怪的，人家为什么会注意他，然后后来有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别人都在加好友就没加他，然后九人就问他说哎，为什么大家都加就没加你，他这一下子整个就荡到底了，然后变成就很也许是自卑，也许是自暴自弃，然后就觉得好像被受侮辱了，反过来就开始要攻击人。这种情况请陈老师分析一下心理的态度，心理的素质，怎么样加强一个人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而不要在意别人是不是要加他好友，如果人家不加他好友，他为什么不认为是人家的损失而是他的损失，请陈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想我们的时间不太够的哈，可以容许我下个礼拜再来回答李先生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提醒的就是如果他要开始攻击人的话，他可能很需要专业的服务了，因为这个不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不是很浅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可能会如果有一些延误的话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妈妈的健康，所谓的健康就是内脏脏器的健康的表现哈，或者是他可能攻击人或者是攻击自己吧。我不能断言他会怎么伤害自己哈，但是最起码他目前的整体的免疫力系统是非常的低弱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他比较信赖的朋友可能需要陪着他去看看医生啊，或者是找比较专业的人提供给他一些健康上的服务，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如果他牵扯了经济上的问题，那有可能就要寻求社会工作者，就是 social worker 的一些帮忙。好，那至于说怎么样能够协助他走出来，我想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可以继续探讨哈。那刚才那个练琴的事儿呢，因为我觉得也挺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再把它讲透一点。除了刚才那个王者的风范之外哈，很多人他小时候练钢琴，他长大以后他不一定走上这个钢琴演奏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练钢琴的时候它牵扯了很多我们身体上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肌肉怎么运作啦，对不对？
对，
你还要配合你的
大脑也是一个刺激、
哎、对，还包括你的眼睛，最起码这几个部分的器官性本身的协调它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呢其实也有一些影片，它是解剖式的影片哈，就是有点解剖式的动画，它可以让我们的肉眼，让我们孩子的肉眼看到，哦，原来你弹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手指的肌肉它是怎么弄的它的骨头是怎么弄的、啊、你的内在这个神经它是怎么反应的，搞不好你会发现你发现了一个在这方面的天才的孩子，他会特别的感兴趣，哦，原来这人体的结构是这样，你为未来的世界培养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医学的苗子，这是很难说的事情。来，或者你可以从这个人对于声音的变化，我们说要培养一个音乐上面的嗜好，第一个很重要不是乐器而已，而是他的耳朵。你看很多的那个音乐课程，尤其是要培养那个比较花多一点时间学音乐的孩子，他的听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孩子的听力呢他比较如果没有经过特殊训练哈，他比较难去分辨一些声音的差别，他音准抓的不是那么的好，他 tempo 也不是抓的那么好，所以练琴对他来讲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并没有享受，所以他当然就不太愿意去练。可是在这个 case 看起来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奶奶来做饭的时候他不愿意练习，这就有意思了。这可能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要我的话我是会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奶奶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不愿意，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产生了什么因素不愿意，孩子就不太愿意在奶奶面前去练琴或者怎么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可以，我们很耐着性子的，然后让孩子不用担心害怕的，把这个他礼拜二为什么奶奶来的时候他就不愿意练琴的这件事情，他的想法或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的这个真相先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以后你才能够解开他那个心结。
好的，陈老师，我们把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当做家庭作业留给我们这位听众，我想听众现在他正在听您的节目，用一周的时间试图解开这个谜团啊，因为现在他也没有答案。那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看来如果我们的听众要有跟进的答案，这个问题也可以一并留到下周再请陈老师给我们的听众继续解答。今天就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也谢谢陈老师，谢谢您，
谢谢，再见。